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探索上帝救赎的真意，以赛亚书，姚谦牧师主讲。
他能战士预备征战，
终于来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最后一讲，我是姚谦。我们今天最后一讲21讲主题是仍然是我们的父，这个是出于以赛亚书64章第8节的重要经文。我们从18讲开始一直到今天这4讲都是用复兴的呼声来作为我们的焦点来念以赛亚书的篇章。从59章提到神是独行拯救的上帝，一直到今天整个篇章以赛亚书64章都是先知的祷告文，他的焦点是耶和华你仍然是我们的父亲，作为一个祷告的中心。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从过去走到今天。最后一讲我们说复兴不但是要重视神的话语，在服事侍奉的里面神的话语何等重要，但是复兴跟祷告也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先来念64章1到3节8、9、2节跟最后的12节的经文。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力料可畏之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第8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摇杖，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还有12节，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留意刚刚念的8、9、12节呢，都是3遍来向神耶和华呼喊的。那么我们说这个祷告呢，从第1节到第3节都显明出来。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64章的总体的意思。64章是个关于耶路撒冷城和其居民先知为他们献上的祈祷。64章也是以赛亚书里面呢关于审判跟救赎这个中心信息的一个部分。这个祷告也提醒我们人犯罪的后果，寻求神的怜悯跟恩典的重要性。这段祷告经文承认了我们人的罪恶，并且在神面前恳求他有怜悯跟恩典。他同时也强调了神的能力与荣耀，从人的角度希望神能够重建荒废的城市，拯救和保护神的百姓。所以整个祷告篇章也表达了以赛亚先知他对神的信心跟信赖，并强调了恳求神的怜悯和拯救这个重要性。本章经文 跟以赛亚书前一章63章如果我们放在一起看呢，也有密切的关系。63章呢，我们没有机会看了，但是它是表达神对以色列敌人的审判和对他的子民的拯救。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常常反复出现这个主题，就是审判跟救赎。以色列民一再背叛神，敬拜偶像，结果他们就受到神的审判。然而神先知说他还是一位满有慈悲和恩典的天父，他应允拯救那些悔改并回转归向他的人，这个也是今天我们不断的来提出的信息，也是我们的好信息，福音真理，拯救那些愿意投靠神悔改相信他的人。以赛亚书第64章呢，记述这个主题，他说人如果承认自己的罪，逞求上帝的怜悯跟宽恕呢，神就会来拯救他。他强调悔改跟转向神的重要性，如果人不悔改不回转归向神，就不能够接受神的救赎。再看看这一个祷告篇章的结构跟信息，第一到三节呢，它是记载呢恳求神来临，以赛亚祈求神要降临，使众民知道神他的能力跟荣耀。他同时也表达了耶路撒冷城的荒凉跟毁灭，恳求神是怜悯，使这个破败的城市得到重建。念一到三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感受到这种的热情。第四到第七节，先知来承认众民的罪恶。我们特别念第四到第七节，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分段没有念。第四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犯入我们人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我们念的时候呢，这几节的经文呢，也让我们看见先知何等的激动。以赛亚先知承认耶路撒冷城的人犯罪，违背了神的旨意，他悔改，而且恳求神要施怜悯，不要永远怀怒，这个是第二个段落了。那么最后一个段落8到12节呢，就记载在祷告里面，再一次神啊，你的恩典跟怜悯要临在我们。第8到12节，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摇杖，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这一节很重要，因为呢，我们会再进一步来讲这节的经文。第9节再来了，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邑变成旷野，西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丽竟都荒废。第12节，耶和华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经过使我们深受苦难吗？这个祷告呢，这个呼喊呢，三遍来呼喊耶和华呢，都是在这第8到第12节都是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是强调神的恩典和怜悯。这个结构信息就是这样了，恳求神来临1到3节，承认众民的罪恶4到7节，神有恩典怜悯第8到第12节。这一章的祷告对我们的祷告生活有什么提醒呢？或者说我们 求福星的人，明白我们常常在罪恶中的子民，我们怎样去学习在福星里面当有的祷告呢？那么我念一到三节的时候呢，有五点呢，我觉得是我们祷告生活里面呢可以做出反省的。第一节，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原来呢，原文呢，如果我们查稿的时候呢，有一个感情的啊，愿你裂天而降，这个二呢没有翻出来的。这个二呢很特别啊，虽然没有翻出来，但是呢这个就是先知感情的所在。就是说第一个祷告的特点，先知节里让我们学习，就是对先知来说，他的祷告是蛮有感情的祷告啊。今天我们祷告是不是只是嘴唇嘴巴来向主很公式化去来说话呢？或者说是蛮有感情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的呢？那么第二节呢，哪里说使敌人知道你的名？很明显先知节里提到敌人敌国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属灵征战的祷告，不但是蛮有感情，也是小的祷告是一种征战，一种的属灵的。新约的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是与空中掌权的恶魔来征战，祷告也是属灵的征战。第三还是第二节，哪里说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列国就是万邦，先知的祷告里面是一个关怀世界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单是个人生活里面我的健康，我的烦恼，是关怀我们的世界的祷告，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第四个特点，第三节圣经说，你曾行什么事情呢？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他也说那个时候你降临，明确的圣经的祷告在这里是一种回顾，也是述说历史的祷告。他没有忘记神在生命里面过去历史里面他有的作为，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只是想到现在，没有想到神的恩典，回顾神的大能呢？最后呢，第一节跟第三节呢，哇，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那么第三节也说，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先知的祷告在这里呢，就是呈现出一种蛮有力量的祷告，这种裂天而降，山也震动。神啊，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蛮有感情，是属灵征战的祷告，关怀世界的祷告，是回顾神作为的祷告，而且是蛮有力量，甚至这种的祷告是震动天与地的祷告。好像早期教会使徒行传的使徒们，他们坐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地也震动的祷告。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属灵的复兴来临，是不是我们的祷告也是充满这种的特征呢？所以这个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谈到复兴的时候呢，以赛亚书64章这里的经文呢，就帮助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也仰望神的恩典。好，我们暂时休息一会，一会回来我们再跟大家来讲解以赛亚书64章。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姚谦牧师为您分解以赛亚伟大篇章。欢迎在电邮、短信或者在留言板上写下您的复兴见证和代祷需要。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扎根真道，为主发光。
好，欢迎回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间，今天是最后一讲，21讲了。我们的 经文是以赛亚书64章。刚刚音乐前我们说，先知这一篇章里面都是充满他祷告的心灵，只是看第一到第三节哪里呢？就是先知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种大能的祷告，盼望我们求福星的人这种福星的祷告也蛮有感情的，是属灵征战的，是关怀世界的，是回顾神恩典的作为的历史，而且也是彰显神大能的力量的，有这种的有力的祷告。以赛亚书64章不单是充满祷告的这种的教导，而且它也展示了上帝本性呢很多重要的方面。第一个呢，是上帝是蛮有大能的，因为开始的时候先知就在祷告里面想求上帝，主啊，愿你裂天而降，真的好像他祷告神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好像你从天而来啊，从天降下来。这个64章第一节就是这个意思了。而且先知也展示上帝是蛮有慈悲的，尽管他的百姓犯罪，但是先知在这一个篇章里面也承认神有更大的怜悯跟同情，所以他就恳求主不要永远生气，主啊，你不要发怒，你要记得你对你的子民还有的怜悯跟爱啊。所以我们念这个祷文的时候呢，如果你不觉得有这种的理解呢，你可以再翻看第4节，先知怎么说，他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神啊，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第5节说，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个情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有时候你跟我发现我们人落在一种的叛逆的情况太久，我们又恳求神的怜悯，就有先知这种的这里的话语了。但是在这里话语的背后，就是我们也还是看到神是蛮有慈悲的。第3方面，上帝不单是蛮有大能蛮有慈悲的一位，他也是一位救主啊。先知承认只有上帝能够拯救他的子民，所以他就呼喊他，第4、第5节，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来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啊。这个就是承认上帝在他以外没有救主，这个就强调上帝不仅有能力仁慈，而且他是救赎跟解救唯一的来源啊。我们祷告里面对主的认知有多少呢？第4方面，上帝也是一位父亲，先知来称呼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说第8节很重要，第8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摇杖，我们都是你手所的工作。先知称上帝为我们的父，就承认子民，也承认子民就像他手中的泥土。这个意象呢，就强调神跟他的子民之间呢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是摇杖，我们不过是他手中的泥土啊。这个跟耶利米先知在他的说话里面呢也有同样的提到，神就是那位摇杖，我们是他手中的器皿一样。以赛亚书第64章把上帝表达描绘成为一位有能力有怜悯更有同情心的父亲，同时他也是他子民的救主。这些特征呢跟整个以赛亚书或者说整本圣经的叙事里面对上帝的描述呢是一致的啊。所以我们说以赛亚先知真的很伟大，他这些篇章不单是祷告文，不单是他在神的面前的宣告传达福音的信息，他都是很优秀的一位先知。我们进一步来看看以赛亚书64章第8节，这里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摇杖的意义了。这句经文呢在神学方面的含义呢是很多方面的， 首先，这句话表达了神是创造者和造物主的概念。你说如果没有念过神学的人都懂啊，神就是我们的创造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系统神学就是不同的方面来认识主嘛。但是甚至这句向神的祷告的话，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尘土，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啊！这句话呢，完完全全表达了我们只不过是神他手中的创造，我们是你手的工作。就好像新约的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哪里第十节啊，我们原是神那里的工作。那个工作如果更好的翻译就是神的接触的作品，好像一个艺术家他看他手中所成就的一个作品，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神就是这位创造主。窑匠跟泥土的这个比喻呢，都强调了神的权柄跟他的创造力以及他对我们的掌控。第二，这句话也强调了神与人的关系了，不但是创造主的概念了。作为窑匠呢，神是我们的创造者跟主人，我们的确是他的工作。然而这是一种有爱的关系的两方绑在一起的爱的关系。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神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父与子的关系，是基于爱、关心和照顾的。这个都是窑匠跟泥土的比方出来的。最后呢，不但是创造主的概念，神人密切的关系，最后这句话还强调了神对人有的计划跟目的。如果用窑匠这个比方呢，神不仅仅创造了我们，他还有一个目的跟计划，就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工作，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国度的一部分。这个比喻也提醒我们，我们是神所爱的，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跟目标，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工作，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国度的建造者。所以我们新约的使徒们也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也是神手中的作为。所以以赛亚书64章节里第八节呢，展示了神作为窑匠，而且也是我们的父亲这种的深远的神学的含义啊。这个比喻强调了神的权柄跟创造，他与人的爱的关系，以及他对人的计划跟目的。那么如果我们再深入来看看我们是泥土这句话的意义有何等的含义呢？神是我们的窑匠，他是我们的创造者，这个已经说是创造者跟被造物的关系。但是窑匠好像一个陶工一样，他塑造泥土来造成一个容器的器皿呢，就是按照他的目的，他有目标来塑造他的百姓。泥土跟这个窑匠的比喻呢，在希伯来文圣经中多次被用来表达神跟他子民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说，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18章1到6节，那里有了。那么以赛亚书除了这里64章了，29章16节，以赛亚书45章第9节也有提到这个陶匠或者说窑匠跟泥土的关系。所以这些经文合起来就强调了一个事实，就是在上帝的控制里面呢，他有能力跟权威来按照他的意愿来塑造我们他的百姓。第三，我们是泥土这句话呢，也暗示了一种谦卑跟依靠神的一种的需要。好像泥土在陶工手中是被动的一样，那么神的子民也要依靠他来塑造，也尊重神是创造的窑匠，他塑造我们。这说明了顺从神的旨意的重要性，以及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需要神的引导、神的指导，我们应当听从他、顺从他。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泥土这句话这个意义很大，因为他强调了神跟他子民之间 作为创造者跟被造物的关系，同时也强调谦卑、依赖跟顺从神意志的需要。最后我只是用这句话作为一种的结束了。人本来是从尘土而出的，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很清楚的记载，亚当夏娃，亚当是从尘土加上神的生气继续而出的嘛。人本是从尘土而出，还是要回归尘土。如果我们这句话不承认的话呢，我们就是不谦卑在造物主的面前。所以到最后的时间，我们从以赛亚书这个传福音的以赛亚先知的信息，令我们要懂得真谦卑。唯有真正在神面前谦卑的人呢，才可以领受伟大的福音。我们就以这句话来作为全卷书的结束了我们真的是本是尘土而出，也要回归尘土。传福音的以赛亚先知就是代替神，代表神来传讲这个令人归顺的福音。我们今天也感谢主，让过去这21讲我们都在这里要结束了。阿万、姚谦所预备的都成为各位听众的帮助，愿我们都谦卑承认我们有不足够的我们都请求神圣灵来加添我们不足够的地方，愿神使用你跟我在他话语上更多的努力，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传讲，让更多人能够得蒙神伟大的福音。这个也是以赛亚先知他一生的目标。
我已经领受了呼召，但是感觉很孤单。
回应呼召的路上，你不会独自面对，因为神早已为你预备了同路人。良友电台，做你行走天路的知音，与你牵手一起同行。
好了，我们也到这里也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姚谦，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